第八十九篇，被变化九。雅各在伯特利做的几件很有意义的事：他筑了一座坛，立了一根柱子，浇奠祭在柱子上，然后浇油在柱子上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雅各在他所立的柱子上浇奠祭和油的事。请记得，创世纪中所提的每一个项目，几乎都是一粒神圣的种子，要在圣经以后的各书卷中发展。因为创世纪35章14节是第一次提到奠祭，所以这一节乃是奠祭的种子。我们若只有这一节经文，我们就很难明白奠祭的意义。要明白奠祭的意义，我们必须追踪奠祭在旧约和新约中的发展。我们曾经指出，雅各两次在伯特利树立柱子。第一次，他没有在柱子上浇奠祭，他不过是在其上浇油。雅各第一次在柱子上浇油，并没有奠酒。原因是在圣经中，油不需要在我们这一面有很多的经历，但是酒乃是在于我们的经历。雅各初次到伯特利的时候，他对于主没有什么经历，他不过是一个年轻的抓夺者，他没有酒可以浇奠给主，因此在28章他无法浇奠祭。但是20年以后，在他已经被主摸着，多少有的一些变化以后，他回到了伯特利，因着他有的一些的经历，他就有酒浇在柱子上做奠祭献给主。请记得，奠祭完全与我们的经历有关。虽然一切的祭物都是基督的预表，也都是为着我们的经历，但是基本的祭和奠祭仍有区别。赎罪祭是基本祭的一种，乃是基督的预表，为给罪人经历的。在罪人来献赎罪祭之前，他们没有任何的经历，他们凭着把赎罪祭献给神而得着经历。在这之前，不需要任何的经历。然而，在你能够献奠祭之前，你必须有相当的经历。没有经历，你就无法有这个祭，因为奠祭是由我们对基督的经历所构成的。在利未记头7章，有5种基本的祭：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。在你将基督当作这些基本的祭献上以前，你不需要经历基督。但是奠祭绝对是在于我们的经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许多弟兄姊妹不认识基本的祭，更不认识奠祭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缺少对基督真实的经历。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凭着主的怜悯，必须天天实际的经历基督。我们应当每天经历他做我们的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。在起头的时候，我们只是这样献上基督，但是当我们对基督的经历增加时，我们最终会发现，除了这些基本祭之外，还有一种的祭，就是奠祭。假如一个人才得救一天，他必然没有时间对基督有经历，但是他若一直留在正当的教会生活中，圣徒们会帮助他看见，他需要凭着基督活，实际的以基督做生命。当他学习凭基督活，他就会渐渐认识，基督对他是丰富的。无疑的，圣徒们会帮助他看见基督是他的燔祭，他会明白，他应该绝对为着神。然而他会发现他无法绝对，虽然如此，基督是他的绝对。借着这种的经历，基督就成为他的燔祭，叫神得着满足。此外，他也会享受基督做素祭，就是做那不仅满足神，也喂养并供应他的一位。于是他天天吸取基督做食物， 基督就滋养他，维持他活在神面前。这样他就经历了基督做数祭，同样的他会经历其他的基本祭。借着这样经历基督，至终他就成为被基督充满便浸透的人。这位浸透他的基督要成为他的酒，他要被这个酒所浸透，并且实际的与酒成为一。有些人也许会稀奇说，我们有什么凭据说基督是酒呢？这不是我的话，这是主在马太福音9章17节的话。主在那里说，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不然皮袋胀裂，酒泄出来，皮袋也就坏了。人乃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。主是在回答施浸者约翰的一些门徒们说这个话。他们问主，为什么他们的门徒不禁止？主很智慧地用两个比喻，美妙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。首先主说，没有人用未飘过的布做补丁，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说补上的会扯破那衣服，裂缝就更大。其次主说到，不要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。那么新布和新酒是指什么呢？新布和新酒都是基督。新布是基督做我们的新的唯一的完整的义，使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义。基督是新布，就是我们的义遮盖我们。新酒是基督做使人振奋的生命，这个生命振奋我们，使我们喜乐。基督是新布，在外面遮盖我们，基督是新酒，在里面振奋我们。换句话说，基督使我们醉了。我们如果一次又一次经历基督做赎罪祭，这祭至终就要成为酒，因为基督做赎罪祭会使我们喜乐，使我们欢腾。然而你若很少享受基督做你的赎罪祭，在你的经历中，这祭就不会成为酒。你若天天经历基督做赎罪祭并其他的基本的祭，做这些祭的基督，它就要成为酒，使你喜乐。我们越经历基督这一切的丰富，它丰富的元素就越充满我们。凡是我们对基督的经历，都要成为我们的新酒。在利未记头七章有基本的祭，但是没有奠祭。奠祭是在利未记的23章10到13节提到。那里说到将美地收成的初熟的果子带到祭司。虽然这些收成是给以色列人享受的，但他们需要将收成的初熟的果子带给神，让神先得着享受。一捆初熟的庄稼要在主面前摇一摇，因此初熟的果子是摇祭，预表基督在复活里是初熟的果子，做摇祭献给神。连同这一捆初熟的果子，以色列人必须献上燔祭、素祭和奠祭。利未记乃是在这一段当中提到奠祭。利未记1到7章并未提到奠祭和五种祭物的基本祭有关，因为那时候献祭的人没有对基督的经历，他们就像雅各第一次在伯特利一样，但是在他们进入美地，经历了基督，得到了一些东西可以献给神之后，他们就需要献上奠祭，好配合别的基本祭。民数记15章1至10节以及28章6到10节指明，奠祭总是配合基本祭。奠祭和基本祭的大小成正比，一只羊羔配上1/4 新的酒，一只公牛配上1/3 新的酒，一只公羊配上1/3 新的酒，一只公牛配上1/2 新的酒。这指明我们越经历基督，就越成为奠祭。你如果只经历基督是小羊羔，你只是1/4 新的奠酒；你若经历基督是公羊或公牛，你就成为较大的奠祭。换句话说，你越把基督献给神， 就需要越大的奠基来配合。我们的经历证明，我们越经历基督，我们就越成为奠基。当我们把基督献给神，我们自然而然由奠基配合我们的祭。羊羔、公羊和公牛仅仅是基督的预表，但是酒不仅仅是基督。圣经清楚地指明，奠祭不能单独献给神，只能配合一种基本的祭献上。基本的祭是基督，但奠祭不仅仅是基督自己，乃是基督浸透了我们，直到基督成了我们。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的酒只是基督，但保罗在提了马太后书四章六节说：“我现在被浇奠。”提摩太后书四章六节的酒，乃是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的基督浸透了保罗。保罗成了酒，原先这个酒只是基督，但现在这个酒成了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做奠祭被浇奠。这浇奠在于我们对基督的经历，在伯特利，在神的家这里，我们必须做奠祭被浇奠。只有浇上奠祭的柱子，才能正确的称为神的家。如果柱子上面没有浇奠祭，那根柱子必定有问题。对于没有浇上奠祭的基督徒的聚集，我们必须打上问号。任何的聚会若真是神的家，那些聚在一起的人就是一个奠祭。只凭着新约，我们还不能清楚、恰切的明白属灵的事，特别是关于基督和教会生活的事，我们也需要旧约的图画。在创世纪三十五章，有一幅非常生动的图画，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立了一根柱子，并且在其上浇奠祭。在创世纪二十八章，雅各甚至称这个柱子为神的家。这一切记载在圣经里，它必定有原因。原因就是因为柱子指明神的家乃是建造的问题。我们若没有奠祭浇在柱子上，我们有否真实的建造就很成问题。虽然很多人说到建造，为此我们感谢主，但是我们还必须问，到底有没有真实奠祭浇在柱子上呢？奠祭不是出自酒渣的酒，乃是出自我们饮酒的经历。酒渣本身不能产生奠祭，仅仅从酒渣出来的酒不会使神满足。只有一般人享受基督做酒到一个地步，喝醉了基督，并且自己成了酒，这样的人才能完全使神满足。这个酒不是直接从酒渣来的，乃是间接从喝基督做酒的人来的。这个乃是很深奥的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们中间很多人继续跟随主往前到一个时间，他们就会成为这样的奠祭，并且他们能说：“主耶稣，我现在被浇奠在你身上做奠祭。”刚得救的人不可能这样说，但我们中间有些人能忠信诚实并有把握地说，他们已经为主被浇奠做奠祭。哪里有奠祭，哪里就有柱子做神的家。这件事乃是非常深奥并且实际的。看见这样一个被基督浸透，以致他唯一的兴趣就是基督与教会的人，总是非常深刻地摸着我们。出埃及记二十九章说到祭司承接圣职，三十八到四十二节告诉我们，祭司每天常献的燔祭必须同时献上奠祭。这指明在祭司的侍奉里，需要奠祭配合常献的燔祭。奠祭也与拿细耳人的条例有关。拿细耳人是完全奉献给神的人。当拿细耳人离俗的日子满了，他必须献燔祭、赎罪祭和平安祭，连同这些祭，他还必须献上奠祭。拿细耳人有资格献奠祭， 因为他对神非常有经历。这也证明奠基来自我们对主的经历。我们若不经历他，就不能有奠基。焦点不仅是客观的主自己，更是我们主观的经历与主成为一。到一个地步，他成了我们。我们这样主观经历基督，就是我们为着神的建造，使神满足所浇奠的酒。我们曾经指出，醉酒的人唯一的兴趣就是酒，他的心思一直思念的酒，甚至做梦也是在做酒的梦。我们对于召会，对于神的家，必须这样。除了伯特利，就不该有别的兴趣。想想使徒保罗的例子，他的著作《启示书》，他为召会发疯，他像是一个喝醉的基督的人，只对神的家、神的殿有兴趣。他对伯特利的称呼是召会身体，他为召会而醉。我们都需要为召会成为这样醉的人。保罗在寻道前说：“我现在被浇奠做奠基。”倘若我们唯一的兴趣就是召会，我们也能就说同样的话。只有借着经历，我们才明白雅各为什么立起石头，并在其上浇奠基。在伯特利，我们这些只对神的家有兴趣的人，我们自然而然就成了奠基。照着罗马书16:3-5，雅居拉和百居拉就是这样的人。这一对夫妇是绝对为着地方召会，他们的唯一兴趣就是召会，并且愿意为召会寻道。他们为使徒保罗和召会将自己的景象置之于度外。因为雅居拉和百居拉为召会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，并且只对召会有兴趣，他们毫无疑问的是奠基，他们已经预备好被浇奠。我们需要再把关于奠基的经文读了再读。我在说，奠基乃是我们所经历基本祭之外所附加的。我们不该说仅仅有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和赎愆祭就够了。假如这是我们的态度，我们的经历就会非常贫穷。我们的燔祭必须配上奠基，基本的祭就是基督自己，总必须配上福以相成的祭，那就是奠基。相配的祭不仅是基督自己，它更是基督浸透了我们，使我们与他成为一。我们若是把关于奠基的经文像七巧板一样的排在一起，我们就会看见奠基主要是为了召会。创世纪35第一次提到奠基，在圣经里第一次提到一件事，就决定了那一件事的原则。圣经第一次提到奠基，乃是与神的建造有关，因为奠基是浇在柱子上。若没有创世纪35:14做基础，我们读到出埃及记、利未记和民数记中的奠基，就不会认为奠基是为着神的建造。但我们必须回到第一次提到奠基的地方，在那里我们看见奠基不仅是为着敬拜神，也是为着建造伯特利。圣经最后一次提到奠基是在提摩太后书4:6，在那里奠基也是为了召会，为着伯特利。因此从第一次所提到到末一次所提，奠基主要乃是为着神的建造，而不是为着敬拜神。表面看来奠基是为着敬拜，实际上乃是为着神的家，为着柱子的建造，而这柱子乃是神殿的告示牌。我们需要有许多预备好浇奠在神建造上的圣徒，这是真正的寻道。寻道是将满了对基督的经历的奠基浇奠出来。当你对基督的经历满意时，你就预备好能够为着神的建造被浇奠，为着神的建造寻道。在今天我们的召会生活里，我们需要这一点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雅居拉和百居拉是否寻道， 但我们确实知道，在他们的灵里，在他们的态度和生活方式上，他们早已寻到，因此他们是真正的奠基，不仅仅是为了敬拜神，更是为着神的建造。当雅各把奠基交在柱子上时，毫无疑问，他觉得他是在敬拜神。对于他，交上奠基就是敬拜的行动。祭这个字指出与敬拜神有关的事。然而，这种的敬拜不是宗教仪式，乃是为着神的建造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，我们需要许多圣徒经历基督到一个地步，被基督充满，使他们成为酒，浇奠在神的建造上，让神在他的建造上得着敬拜和满足。这就是祭奠的真正的意义。创世纪35章14节也告诉我们，雅各浇油在柱子上，他是在浇奠祭之后，再浇油在柱子上。我过去常想，雅各这样做不好，也不对，他应该先浇油。但雅各没有错，按照我们的经历，乃是浇上奠祭之后，才带来膏油。我们如果预备好做奠祭被浇奠，我们也就预备好经历那灵的浇灌。我们越准备好做奠祭被浇奠，我们就越享受膏油。柱子竖立以后，就将油抹上，好将它圣别。帐幕也是这样，帐幕立好以后，就用膏油将它圣别。柱子立好，浇上奠祭，然后柱子就借着油成为圣别。浇在柱子上的油，将柱子印上印记，这意思就是将柱子圣别。浇油使神的建造绝对圣别，并且分别归神。如果我们许多人预备好做奠祭，浇奠在神的建造上，圣灵就会立刻出来，将召会圣别。这就是圣灵的印记。无论我们经历圣灵多少，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做奠祭被浇奠，召会就没有一层圣别的油。但如果许多人预备好做奠祭被浇奠，召会就会被膏油所膏，而召会生活就会有一层圣膏油做印记，得以圣别。对那灵真实的经历与浇奠祭有关，请看五旬节那一天120人的经历。我们都知道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浇灌下来，在这件事发生以前，那120人就预备好做奠祭被浇奠。当彼得和11个人一同站起来，他已经被浇奠了。结果膏油就是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。油不是在他们预备好做奠祭被浇奠以前来临。你也许会说，彼得那时候并未寻道。这当然是真的，但是你必须看见，他站在那里就像一个寻道者，将他的景象置之度外。虽然犹太宗教徒反对他，他却不惧怕他们。在天使眼中，那120人都已经在那里被浇奠做奠祭，因此油就被浇灌下来，将他们圣别，并且印上印记。那一天在耶路撒冷的召会，抹上了一层属天的油。那个召会不像今天基督教的组织，它乃是圣别、圣化，并且分别归神。但愿今天我们的召会生活都像这样。雅各在伯特利做了这一切的事情之后，就给那地方叫伯特利。这指明他看见这是神的家，在这里神向他说话。今天召会就是神的家，我们也必须像雅各在伯特利一样，为了召会生活有实际的经历。我们必须筑奉献的坛，使我们必须为着神的建造立起柱子。我们也必须预备好做奠祭，被浇奠在神的建造上，使神圣的膏油能够浇在其上，为着神将它圣别。这样做就是实话、实际的召会生活。